刚呢，把这么一个纵坡哎横坡面呢，把它切开之后，啊，那么南北，刚刚我没有跟我诸位讲，南边呢是在我这个地方南，啊，这边是南边，这边是北边，啊，所以等于是我们是从啊，好像从台湾的屁股这样看过去的，把它切下去。我们把这两个图放在这边的时候呢，目的在哪里？再给你去对照它，啊，对照它，啊，死海海拔400公尺，你把它对照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画在这个位置啊，是在这个位置，就这个地方。好，北边的，你从这边看过去，一定会先看到湿坡啊、小山地，看到犹大山地，接下去呢，整个山脉，包括伊华连山地，一直到北边的地方，就从这地方看过去的，一层一层的上去啊。所以我们再等一下打一个。啊，山的高度的时候，如果是把山的高度再打旁边给你看的时候，你更清楚。我们这一次画的这个图啊，我请那个李英冠师帮我画。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说你看图的时候不用去翻里面的资料。啊，这个山多高？很多的啊，这些图画就是有关啊地图集，不管全世界各国的，我几乎看不到说有一个说明高度放在地图旁边，很少，是不是有不晓得，但是我只在找寻当中比较少一点啊。那当然有些可能会有晃啊，所以我这一次在写的时候，在画的时候呢，为了方便给我们每个读者啊，所以呢啊，写书也是要考虑方便的哈 啊躺在床上也可以不用翻圣经的了哈、啊、那你就可以做懒懒的很舒服的去看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山呢都把它列出它的高度。图呢，它的特色是这个地方。你看这张图的时候，你同时呢就看到它的高度，从亚拉拉山一直写下来，放在旁边，那这样你可以省很多的啊很多的麻烦啊。否则的话，你一看亚拉拉山多高，我们看这种书是要建立概念，而不是说学什么学问，因为学问大家每个人都很丰富的。但是把它概念建立起来的话呢，配合你的学问的话，那更不得了。所以你看这张图，同样的，另外一张图也是一样，只要你接触到图，就给你学到东西。为什么？距离画出来，直线距离加上它的河道距离长度。你可以两边都看，所以我们来这边顺便介绍你怎么来看这张图。那以后你回去看的时候呢，你就无形当中你就可以很清楚了啊。直线距离，我们从这边画，你就知道哦，100公尺啊，70啊，这样啊，那这样整个合起来，它的长度是这些。但是呢，你从这边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它整个从加利利到这边是200公里，所以约旦河这么一段短短的，整个这样下来是265公里，加上上面的。啊，所以它的直线距离，你说以色列国大吗？不大，只有100多公里，从加利利直接跑到这边呢，3个小时就跑起来了。你去过你就知道了，3个小时就可以从加利利跑到什么？跑到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吃个午餐，然后再往南边跑到沿海去，到昆南，到沿海。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要下水去泡水了，去那边自杀是死不了的。啊，要浮起来，你跑到死海去自杀，就死不了的，会受伤不会死。为什么？会伤眼睛，会伤耳朵，会伤胃肠。那盐分太重，你只要去碰到那个水喝进去的话，但是你又是很慢慢的这样躺下去，它就浮上来啊。可以游泳的，可以浮着游，但是没有经验的你就不能做这种动作，就给它躺着浮上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啊，在整个这个地图当中，我们就这样做一个这么一个说明。那我们看这张图的时候呢，你马上就可以了解到说这个地形啊，因为我们在教材里面写得很清楚，因此我把这个我们平常少看到的跟我们介绍啊。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央山地这么一个系统当中，我们讲过它五个地形：第一个沿海平原，第二个中央山地，第三个约旦河谷啊，约旦河谷，再加上一个湿坡的小山地，然后河东的高原。河东高五个地形，你把它切下去，从南边往北边看，一层层上去的啊，一层层上去的，那就可以对照了。这个是啊，最北边的，也就是黑门山的高度，在这边，黑门山就在这边啊。接着啊，湿坡山地就在这边， 学习上去，当然他是缓缓上去的，他接上去的，包括犹大三地，这边约旦河谷，这是叫河谷，河东高原。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一个地形？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观念呢，从哪里到哪里，谁高谁低，你怎么讲？如果是平面的南北，你用维度的高跟低来说，哎，它的维度比它高，耶利哥城比耶路撒冷的维度高，别人说比它高，到底是海拔的高呢，啊，还是啊这个平面的高？如果是海拔的高，就是说直线的高、纵线的高，你就说海拔比它高，啊，耶路撒冷海拔比耶利哥高，耶利哥维度比耶路撒冷高，用这种用词来讲。虽然不是专业性的，至少呢你就要区隔过来。耶路撒冷海拔1000公尺，耶利哥呢在海平面下，因此呢你就知道呢它这两个是相差1000多公尺。相差1000公尺呢，难怪主耶稣在做比喻的时候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他要怎么说下耶利哥。主耶稣这种讲法用下是用什么高低来比较的？用海拔高低来讲的，因为它影射一种信仰生活，一个人文观念啊。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市，是预表基督啊住的地方。今天你从耶路撒冷这么一个教会往世间跑，往那个棕榈城跑，往那芬芳之城跑，往世间跑，那当然中间呢你要遇到很多灾难。那么这个呢你在道理的诠释上就解释得非常清楚。今天有点说，嘿，老兄，你讲错了吧？那他是从低到高的地方，你怎么说他从高到低呢？哎，从低到高，因为他要找你的麻烦嘛。他说对啊，爹，你看地图，他是低，他的高啊，所以圣经写的不正确啊。你要跟他说明，这是以啊这种海拔观念，不是以维度观念来讲的，圣经不会错啊，圣经绝对不会错的。好，今天我们看雅各在逃走。他从北边往南边走，为什么要走这条官道？因为在约旦河东边还有一条马路可以走下来，他一定是向着，你看圣经的时候，他向着基列山走，向着基列山。为什么？基列山很高，老远的地方，高高的地方看下去可以看得到他，一直跑下来。这么一个基列山就是古代他们在交通上呢一个地标，一个地标。所以你看这些图形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一般的战争你可以看得出来，古代战争两河流域打过来都是由北往南边打，很少发现说由南往北边打的。原因在哪里？高的地方无形当中就比较暴，我们这样讲就比较那种气势，而且呢在战争上呢高的都比低的好，高度都比低度的好啊，那整个地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样对照起来，海平面这个地方，再来啊，耶奈平原这条路线，再来斯波拉小山地，在这边后面就是山区中央山地约旦河谷，对照一下最低的地方就是死海啊，两边有三个地形，摩亚高原加上啊这个基列高原加上哥南高地，在这边挖一个地洞下来，这个地区啊地迁，紧接上去就大马色，大家一看到这。马上建立概念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二十小时当中呢，就是要给大家建立很基本的概念。你纵使今天回去的听一听，好像很懂了、很清楚了，回去还是会忘记。可是有一天呢，你去看这些圣经的时候呢，你无形当中就会想到说啊，这大概有什么一个地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图就打出来，画给大家看。你用眼睛把它模拟啊，模拟起来啊。等到你在想圣经的时候，想哎，我们那个黑板怎么画的？啊，所以什么都忘记，也要记得陈传道这个脸嘛，对不对啊？那就不会忘记了嘛，啊，那是这样嘛，哈、啊。所以我们把地形画给大家看。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从42页起呢，我们可以很快的来讲这五个大地形。五个地形，我们这要画掉，要擦掉了哈，擦掉了哈，不留了哈。五个地形，昨天我们已经讲过啊，耶乃平原的。我们讲过耶乃平原的，那 沿海平原呢，基本上我不做很细的说明，因为呢，如果是我们在神学院的话，我就加上多尔平原跟跟这个匠人之谷。但是我们这边呢，你不用记那么细，你最主要就记三个地形。第一个就是最北边的雅科，第二个沙伦，第三个就是腓力士，三个平原结合起来的一个沿海平原。当然在雅各跟这间呢，还有一个多尔平原。这边呢，还有个匠人之谷，这个我们就不介绍啊。如果你们要看的话，你可以看这本教材，要出版的啊。我这边有一篇叫《传统基督高级班教材》第三册啊，你们可以去跟他要啊。如果他愿意给你们的话，跟他要一下。那你们传统我就写得很清楚了，就多这两个，因为这个是比较细一点的，要去要去做详细的报告。那这部分呢？我们一般都是只有针对神学生来讲希望给他们呢多一些完整的知识，而且这个资料很少，非常少的。沿海平原它的最主要的三块板块就是雅各平原沙伦平原跟腓力士平原雅各平原呢，在早期我们就知道它最出名的就是有两个城市，推罗跟西顿，因为它接触到北边的腓尼基人腓尼基人。那腓尼基人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经商的高手所以跟他有很大关系。推罗西顿尤其呢，在先知书里头写的非常多，包括以西结书、耶利米书，写了很多地方都讲到推罗西顿。因为他什么，把圣经里头就是神的观念，把推罗跟西顿呢作为世间君王的代表，因为他很会做生意，穿得很漂亮，吃得又好那你从那个以西结书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那个生活是太富裕了因为他们是海上民族，在整个地中海呢，几乎呢都是他们的贸易的路线，船只非常多所以他们很会赚钱。那么这个民族呢，从古到今都是非常的温和，做生意嘛，生意人这个客户就是老板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呢就是比较亲切自从以色列百姓进去以后，把这一部分分给亚瑟支派。原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图是画的正确的。南边的是推罗，北边是西顿，不要记错了方向，不要把推罗放上面，西顿放下面。南边是推罗，北边是西顿。那我再看一个资料，因为我这简报不晓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本来昨天想拿出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地方叫推罗？推罗呢，在早期的翻译是翻成泰尔勒。泰尔勒那顺便讲一下这么一个过程泰尔勒这是中文翻译后来我才知道说这是推罗在中文的某些词的翻译。中东这个地方很多东西他们视为珍品，当中有用的是布料，他们视为珍品，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喜欢穿漂亮嘛，吃可以简单玩可以简单住也可以便宜，可是呢台面上的就是要漂亮，大家穿得漂漂亮亮的当时推罗西顿这些腓尼基人他们还会做生意，他知道说这个布拿出去一定赚钱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呢，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地方，他就占领那个地区，就在那边有一种草叫泰尔勒草，这种草呢可以做燃料染色用的，尤其是它的颜色呢是紫色的这种草它做出来燃料最近我们在台湾呢有一些蓝色的燃料，在台北展示的时候，台北那个什么地方不是历史博物馆，竟然是在阳明山有一个展示馆那边展示出来的，就是可以蜡染的，它是用台湾的一种草去做燃料染出来。那你问他说什么草，他不跟你讲，他说我就跟你讲什么草那些草就遭殃了，就被台湾人拔光光了那种草只有阳明山才有，就阳明山一种草，它的颜色是靛蓝的，很漂亮。我看不得了，它里面展示的时候，一个管家们展示，我去看了，在阳明山那一个什么什么中心活动中心里面的馆，他曾经展示过，我进去看了好几次， 啊，所以我说北区的哈、啊，虽然你们很多东西哈 啊都可以去看的，可是啊，看到东西呢，有时候不用花很多钱，100块、200块就可以学到一套的知识了。啊，最近台北最出名的展览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啊，大屁股啊，埃及文物馆，定情埃及，定情埃及，展览地点在哪里？中正纪念堂，你想一想，可以放在中正纪念堂展览的东西是世界一级的，在台湾展览当中，可以放故宫跟中正纪念堂的，都是一级的展览啊，才180块而已，嗯，才180块而已啊，你可以进去4个小时，所以北区的回去哈、啊，无论如何你要拨一个时间，因为快要结束了啊，3月14号就要结束了，4月开始换中部啊，5月中换南部高雄。啊，所以我们中部南部的你要把握机会，但是我一定跑北部去看，为什么？因为到中部会被打折的，到南部去又不晓得会不会被打折啊。电脑展也是一样，北区很多，到中部来呢，剩下还不到3/5啊。到南部去的时候又减少了，很讨厌啊。所以呢、啊，北部啊，首善之区啊，住的环境不一定是最好了，要看什么地方了啊。中部也不错，南部也不错了哈、啊。但是呢，在展览上好像显然的台北就比较吃香一点。啊，所以你们花个捷运200块，再去看一下180块，380块，我要从这边到那边去呢，还要旅费，还要将近1-2千块，再吃几餐，再看一下，还要喝杯咖啡回来，等车子嘛哈、哦，车站上面喝杯咖啡才回来嘛哈、哦，还是喝最便宜的35块、40块的，那就要花上2-3千块才能够看一次的展览，啊。啊、所以你们在北区的，我还是建议你们多看，真的很多机会，你不要浪费掉。人家会设计那种东西，就是给你规划好了，完全规划得非常好。那你们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他把你弄出来。所以这个推罗，西顿的推罗呢，它原来是一个制造布匹的啊，等于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生产单位、生产地区的，一直那个地方叫做推罗啊。它其实呢含着紫色的意思啊，推罗啊，泰尔勒啊。那这个地方就是它北区。整个雅科，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它北区这么一个地区呢，几乎都是一个商业行为。雅科平壤在那边是非常重要的，啊，它这么是一个平坦的地区，啊，没有高山，没有阻隔，紧接着它东边呢，就要跟什么黎巴嫩山接触。但我们也会介绍山脉，啊，因为我们这边课本所写的，我就讲得很简单，但是呢，没有写的，我就要补充，啊，山脉它怎么走？其实黎巴嫩山脉来到黑门山之后呢，马上向西边走。分成三支，一支往里海左右边这边下来，一支往黎巴嫩山这边下来。黎巴嫩山呢又分成两支，一支是从中间进来，一支从这个接到加密山这边，另外一支就进到土耳其去。因此，土耳其的地形中间也是高的，南北低，狠狠的走过去就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他们的首都就在上面啊，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土耳其我还没去过啊，如果是我应该张弟兄就感觉出来。安纳托利亚跟他们首都应该是很凉爽的，应该不会很热，因为它高原啊，南边海，北边也是海，应该是高的。为什么？因为它一个黎巴嫩山脉一直延伸过去，中间高高的，旁边低低的，很不错的一个地形，非常好啊。所以你知道这地形的话，你就想说想去看一看，就是这个原因啊。啊，因此呢，我们就知道雅各平原它竟然夹在两个黎巴嫩山那个海叉那个地方，所以黎巴嫩山它是一个双子山。啊，这边也是黎巴嫩山，那边是黎巴嫩山，啊，正好呢，中间夹一个雅各平原，哎，很独特的。那、啊、这么一个山有什么作用啊？就是要讲气候的。啊，马上我就接到气候那边过去了，所以我们这剩下今天绝对讲不完的，嗯、啊，后面会草草了事。但是呢，碰到的东西就是要说明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中海型的地中海呢，有一个在气象当中称作地中海型气候。地中海型气候不是指在地中海这个气候，而是说这种气候型的就叫做地中海型气候。我请问一下，我们台湾地区里头有没有地中海型气候？我先讲它的特色。第一个，刮东北风，从东北往西南走；第二个，刮东北风的时候是在冬季，因此呢，带有很大很多的水分啊，因为它从那边刮过来。有很多水分从山上刮下来，所以冬天的从秋天到春天呢，雨量显然的特别多啊。第三个，它的雨项不是很大的雨，而是毛毛雨 那种叫毛毛来的毛毛雨啊。啊，第四个啊，它的分布呢是走这种东北往西南向的，而不是像西北雨刷地形雨刷，不是那种，是这样缓缓缓这样过去，有没有？有哪里？答对了，哎，从淡水到宜兰，哎，这种气候型就是地中海型气候，所以你们住在地中海旁边哈，宜兰这是最特别的啊。台湾你看南两平原，是不是这样呢？因为它从东北往西南刮过来，它经过中国大陆的寒冷的气候，又经过啊这个太平洋气的水温把它带进来，但是呢，因为是冬天，它不是那大层的云层。所以它不会哗一下掉下来，它是要慢慢的随着风吹吹吹吹。所以你要出去的时候，像我在淡水，啊，出去的时候你看没有下雨，可是你急着一起，啊，绕一圈回来又湿湿的，毛毛雨，那毛到你感觉不出来，可是你绕一圈回来是湿湿的，淡水的特色啊。当然有时候会下得很大的雨，所以冬天多。从此你就知道了，以色列地它介于这种地形的北端，这北边呢是介于这种地形。因此它在海拔31度以北为31度以上啊，到33度多，对不对啊？这么一个地形已经比我们台湾更高了，比我们台湾更高。既然是比台湾更高，我们想中国大陆从长城以南到这个黄河，黄河以南到长江，它有三个过程。南边的是种什么？南边的粮食以什么为主？稻米为主。可是呢啊，北边的只要是啊，这个黄河以北的黄河南北之间的，它的粮食都是以麦为主。麦子是冬天的，麦子冬天一定要经过一个寒冬再过去，因此他们种的是麦子。所以不要说哦，我们去那个啊，米西都看到很多的稻田啊，我们就曾听过人家这样讲，我们去米就好大的稻田哦，哦，种了很多稻子哦。我说老兄啊，不是稻子啦，是麦子啦。麦子跟稻子不一样，麦子是秋天播种，因为经过寒冬嘛，所以秋天播种。那很奇特的，这个地区因为是地中海型气候，它秋天就会降雨，秋天就开始毛毛雨下来了。秋天一降雨之后呢，土地就开始吸收水量，很多很多水量。可是这一次呢，要耕种之前要先犁田，它的土地又是硬的，因此呢，就用两头的驴。因此，耶稣说呢，啊，不可以用驴跟牛一起犁田，对不对？啊，两头驴子去犁田，啊，犁的这很深，翻好之后就把麦子撒上去，因为它下过雨之后比较好犁，啊，下雨之后就软一点，就比较可以挖，啊，挖了之后把麦子撒上去，麦子不是像我们这样播种的，是直接种的，啊，以前我在读国中的时候的旁边很多麦田，在台中市的麦田，啊，这麦子撒了之后。就给它放着不管它，等到气候开始雨水开始降的时候，它开始土压，土到一段时间之后，它雨水就渗透到土里头去，碰到冬天寒冷，水一遇到寒冷会怎么样？膨胀，对不对？就把土地怎么样撑开？土地撑开呢，麦子可以很快的把根伸进去。就这么奇妙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学这个地理呢，为什么说要学人文史地？人文是牵涉到饮食问题、衣着问题、生活问题、交通问题啊、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通要牵涉在里面。所以这种课程是永远讲不完的，六十个小时讲不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学多少算多少。这些常识，因为我们常常会用到，所以秋雨跟春雨呢，我们要用得对啊。它降雨之后撒种啊，降雨之后土就表面土就软了，就开始。泥根把它挖开之后就撒麦子之后，它的雨水慢慢的再下，它的土就开始吸到深一点的地方。等到一到冬天寒冷，12月、1月、2月，啊，也就是以色列国他们是差我们一个半月，他们的宗教历差我们一个半月，我们一月他们是二月半，啊，从他们的11月、12月、1月到二月将近三月的时候，它的土因为被冻了之后，水呢膨胀，就把土呢松开，一松开，麦子的根伸进去，它开始唰长上去了，一直长得很干，长得很高，啊，这个时候呢最讨厌什么？就是败子，麦子跟败子，马太福音13章那边讲了七个比喻，啊，七个比喻， 当中撒麦子撒稗子的问题，一看哇，稗子来，为什么稗子会抢这个时间跟你抢水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最容易做的工作是除草啊，他们容易就除草了，有时候就不除了啊。他生了之后瘦瘦的长上来，可是长上来之后呢，水分开始吸收，他已经冷冻了，冻之后他水分不够，他就在那边等，麦子就开始等了，一直等，等到第二次的啊，这个雨水正过去，春天一来了，他会再次把这个雨水带进来，又下唰又下去，他麦子的时候呢，不是生根了，他马上把水分开始吸收，一直吸水分跟阳一吸之后呢，往上面一冲，那个麦子粒呢就很肥大硕大，所以麦子一硕大之后，麦子不会垂下来的。啊，有人说哇，那个圣经里说要像麦子啊，那个粒子粒很大的时候呢，就低下就很谦卑。有些讲到就这么讲了，胡说八道。麦子你看过你就知道，麦子都不会垂下来的，麦子是直直的，很硬的。我们有些人在插花，对不对哈、啊？你就买了啊，那个干干的啥，你硬硬，它是往穗子往上面的，可以很好玩呢、啊。你人在前面走路的时候，你拔一个麦子哈、啊，麦穗把它从这个。衣服下面都这样丢进去、哦、那他苦痛苦了。为什么？你一边走的是摇晃，那麦子往里头一直上上上上上跑进去的，在里面瘙痒呢。麦子就是可以玩的，啊，所以他就把那个质地呢很肥大，肥大之后，他就马上雨水停了。所以三月份跟四月份他们是收大麦，四月份跟五月份是收小麦。小麦时间长，大麦时间短。小麦好吃，大麦比较粗糙。但是以我们今天来讲，吃大麦比吃小麦好，因为你比较健康。但是粗糙的面包，而不是很细腻的面包、啊、所以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了，跟麦田有关系。有些神学生跟我去以色列国回来，读到路德记，想他们的神传道啊，路德他们不知道是田在哪里。我说你们看的都不晓得啊，为什么导游没有讲？因为他们是跟别团出去的，导游没有讲。从啊这个耶路撒冷呢，要到伯利恒之间呢，又绕一个小山地、小山路进去，很多商店，旁边那个就是普罗斯田地的地区，整个地区很大的，它是荆棘。什么叫荆棘？就是君王的田地。以色列国他们的土地，第一个雅各平原，就像我们的南岭平原；第二个。啊，耶斯列平原又叫以斯德伦平原，又叫以斯德伦平原，又是耶斯列平原，又叫米吉勒平原。第二个麦田，第三个犹大山地可以种。为什么？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大卫非常厉害，他为什么从希伯伦把他的京都挪到耶路撒冷？他考虑很多。第一个，国防问题，1000公尺以上，人家不好打。但是你军队在那里，京都在那里。粮食很重要，对不对？粮食从哪里来？就看上这一块土地，耶路撒冷跟它南边的伯利恒，很大的一片都可以种麦子。所以路德记的背景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路德记伯利恒的地方，犹大伯利恒的地方啊，这边饥荒了。好，以这么大的土地碰到饥荒，犹太人的观念也是神的惩罚，绝对跑不掉的，哎。所以他每年两季的雨水，秋春。因此我们看一下约珥书里面就讲到春雨跟秋雨的问题了。来找一下约珥书，小先知书里头哈，看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1071页，1071页，2章23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哈？翻到的，我们一起来念。预备，开始。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你看这个句话呢，在圣经中出现好几次，秋雨跟春雨，它不但预表圣灵的降临，把这么一个地形的观念。来投射到啊宗教人文里头，当作圣灵的降临，秋雨跟春雨。秋雨做什么？秋雨是农耕时期、挖土栽种时期，就像我们使徒时代真理的栽种。春雨是什么？就是收割时期，要归到仓库里头去的。我们这书叫是春雨的时期。 这种讲法一般教都会讲，但是他就不讲真耶稣教的圣灵，很奇怪，每次讲到圣灵就跳过去。我去读那个保罗神学的时候呢，讲到这边他就跳过去，他知道这里头呢有一个真耶稣教的传道在那边，他就不讲了，要跳过去的。所以我去那边读啊，是压力很大。为什么？他都特别注意真耶稣教的传道，去读了好几次。他写报告的时候、写论文的时候呢，都写得很详细，送给他。他一定要特别给你看这个真耶稣教的传道，到底写什么东西。但不在于学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啊，春雨秋雨呢，在整个地形上很重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地形有关系。除了地中海型气候之外，东北会刮，从北边那个大马色的这边。两河流域北边亚拉拉山刷整个刷下来，我刚忘记讲到京畿了，糟糕，忘记了什么叫京畿，这是君王京城旁边的田地啊，京城旁边的田地啊，叫做京畿。台北有一间餐馆叫什么京京兆营，对，京兆营，你们知道这个名字怎么取的吗？他说京畿里面的餐馆京兆营，京畿这是北京城里头的餐馆，对对，北京里头的餐馆叫京兆营，那取得很好啊。我去那边用过餐，太贵了，所以又不要带来这边，太浪费了啊，太贵了，太贵了，换掉了哈，不好经营，不好，对，不好经营，很不好经营。它的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皇帝在吃的，皇帝吃的小点心跟茶点，大臣更不要讲了，太贵了啊！不要讲，不要讲啊！讲这个好像都口水，而且哈、太贵了，浪费浪费，这不合我的个性啊！不过很感谢那位姐妹，我还记得她，她特别带我去吃的，所以哈以后我到北部去了，你不要带我吃大餐馆了，我不太会谢谢你们，不要花太多钱了，不要浪费，多看一些文物展。人家说真的到我这边文物展要不要看，那打电话给我，我一定会上去的，大部分都会上去啊，因为有时候资讯不够好，他有时候很忙啊，很难拨时间啊，所以呢有北部有好的展览我都会上去啊，不一年当中不会好几次，因为时间不多，我都要自己请假上去的啊，都是利用星期日或是星期的晚上啊，没有活动没有事情的时候上去啊，星期再下来啊，尤其最怕碰到星期，很多展览呢星期都会关门，但是一般特别展览星期不会关门的啊，像这种两河流域啦、兵马俑啦、印度文化啦、玛雅文化啦这种东西，埃及文物展都不会关门的，所以星期是最好。为什么？参观人口最少，你可以慢慢的看啊。京畿就是啊，京城旁边的田地啊，几块田，这是属于王宫的。我们要记得，耶路撒冷它不属于犹大支派的范围里头。耶路撒冷是在什么支派里头？在便雅悯支派。你看看南北朝那张图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下啊，这一点画图就很不简单了啊，所以你们应该要拍拍手才对，我没有画错，不用拍手啊。有几个地方对很不好画，因为这个城市属于哪一个支派，不能画错啊，不能画错。所以有一张图画错了，就是把那个比西位置画，我自己没有自信，看到错误的资料，看到哪一本？看到简明圣经史地，把比西放在西斯本南下边，本来我画的是正确的位置，我看到那个图，糟糕，到底哪个才正确？一想可能别人比较权威啊，那在那边住了好几年，我就把它挪过去，一挪过去以后发现不对了，它不是在这个支派里面，不在这个系统里面，应该是原来我这个才对。那我原来那个资料去哪里拿的？也不晓得了，不晓得从那边这样看来的。后来发现什么？在什么地方看到？圣经的地图看到的，圣经地图画的正确。所以耶利哥他不是属南边，他属北边的，他不是属便雅悯支派的，但耶路撒冷属便雅悯支派，不属犹大支派啊。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京畿，所以我们就知道京都在这个地方粮食要解决，粮食要解决从什么地方解决呢？一定是旁边有很多田地的地方。你就知道了，亚哈王他是一个北朝当中国势最强盛的一级棒的王，虽然他的信仰最差，亚哈王是国势最强时期，他为什么把他下宫挪到耶斯列去？也就是因为那边有一块大的田地，再加上他的漂亮的太太呢，属于西顿公主啊，西顿的公主，从那边要回故乡怎么样？快，从那边就要坐马车往上面跑的话，不用半天，大概一天，半天到一天之间就可以到回到西顿了，退了西顿了。 而且呢，可以看到自己故乡，心情总是好一点嘛啊！啊，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爱太太就盖了一个空中花园，同样道理呀、啊。啊，这个啊，这个英雄哦，还是难过美人关了哈、啊！啊，真是还是难过美人关。太太喜欢怎么样，他这样去做，多听点还是不错的了哈、啊嗯。啊，所以他这边呢，啊，为什么把那个夏宫盖到以色列，不在啊撒玛利亚地方？为什么他把？啊，守京都希伯伦挪到耶路撒冷，他们都有战略观念。啊，我想呢，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边。第二部分啊，沙仑平原，沙仑平原呢啊，目前是交通最方便的啊，比较容易进出的地方，因为呢它是靠海，有一个古代以来这个沿海大道。那在整个这个以色列国的前前后旁边这个地方呢，大概主要有四条道路。沿海公路、山上的公路，这条比较不方便。再来，约旦河谷公路、国际大道，这边还有一条，就是雅各回家的路线。雅各回家，千万不要把它讲说在约旦河西，观念调整过来。雅各回家的路线呢，是在约旦河东，他才有可能来到亚伯渡口。不要忘记亚伯河，对不对？啊，亚伯河。那东边呢有三条河流，约摩河，所以你就知道他一定什么经过约摩河，他一定经过基列高原，慢慢的来到这个地方，再转进去，啊，再转到世界里头去，从约旦河谷这边过来，他不是从这边进来的，来这里之后到世界，后来才来到伯特利的地方献祭。你要知道那路线，稍稍有这么一个尝试啊，当然不是请出来做专家，但是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说稍微一点尝试的话，就不会讲错的啊。因此呢，他可以看到基列山，又看到又来到亚伯渡口，又来到基列山，再从河东转进啊示剑，后来从示剑再慢慢的移到南边的希伯伦，慢慢的移下来到啊到别示巴的地方，是这个一个行程啊。这是啊，还。看起来是很远了、啊、没有错啊，但是300多公里，他们是走得很慢，没有错，很远的。所以他带一批人，他各个叫他赶快跟他回去，他说不要太走得太快，因为我还有牛羊很小，慢慢走。雅各讲一句话，换地方来看啊，换地方来看创世纪啊啊地方。什么事？怎样？哦，对，好，我顺便讲，你们就问了就讲了哈，反正我们这个是一个啊发问时间哈。为什么拿阿伯的葡萄园他不跟啊这个亚哈王交换，或是卖给他？谁知道？啊？什么规定？为什么规定不能卖？没有错哈，主要是蛮有底子的哈。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是按照支派分配土地，对，按着支派分配土地，每个支派有每个支派地区啊。支派土地分完之后，各宗族也分土地啊。宗族分土地以后，又各家族分土地，宗族在家族，对，宗族是。就像我们说城市宗族、林氏宗族、吴氏宗族啊，这个什么宗族，一个宗族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来形成他们一个社区。因此只要是啊这个家族的土地，只能在这个支派里头通婚，这个土地才会跑到别的支派去啊，才不会跑到别的支派去啊。因此呢，在约书亚分土地的时候碰到一件事情，我就顺便谈的哈。我有时候临时要找这个圣经，不是很好找。耶稣要记里头呢，记载他们分土地的后面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就把它分给三个女儿，因为他的爸爸没有啊，没有、儿子。看一下，在耶稣。第几章？看看，应该是在后面的地方，不会在前面的地方。 十七章啊，来看一下，嗯，对，第几章？十七。约书亚记十七章第三节啊，这里说啊，284页啊。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辉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女儿名叫马拉挪阿根格拉密加德撒，他们来到基顿就跟他要了要土地的啊，这是我们家族当中没有男的，如果你没有把土地分给我们的话，我们这个家族等什么绝种了，就中断了，这个名字在家谱里头就消失了。所以后来约书亚觉得说这个合道理，经过讨论之后就把土地也分给他们。那因此在以色列国里头有个制度，就是禧年的制度。禧年的制度，禧年制度是土地重整，因为在安息地当中，这个迦南地是安息之地，有三个安息，第一个星期安息日的安息，第二个是七年第七年的安息这个安息年，再是49年七个安息年的第隔年50年叫禧年，你有没有注意到禧年制度的一个规范？就是说，不管你这50年当中土地怎么去划分、去抵押、去卖、去怎么做都没有关系。50年一到的时候，全部要释放回去，土地归回原来的人的手中，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制度，很独特的制度。安息日、禧年跟安息年。是非常好的制度。今天我们台湾政府呢也学习安息年了，就是休耕。我在那边跟他们讲话，就是讲稻子、讲收割、讲重量啊、讲抓鱼、讲休耕。就问他：哎，儿子上啊，你今天有没有休耕？哇、啊，休啊，休耕啊，哦，不错呢哦，7000块，恰极的，恰极的，他们带你去吃饭呢。本来以色列国就是这样，因为以色列国这块土地不好。不像我们台湾这么好，台湾已经刚才超了50多年，台湾开发300年啊，台湾开发三百年到400年，从明朝开始开发到现在400年，能够维持现在这种营养分跟那土质，那是全世界难得看到的，因为我们把它超得太厉害了，一块土地种2样、3样、4样都在种，不得了，那养分吸得太厉害，所以台湾土地你现在拍摄起来，你可以发现它是红土，不是黑土，早期台湾是黑土区，非常黑的土，黑土表示什么？有机土嘛，对不对哈？啊，目前呢，比较能够看到黑土区的，可能变成宜兰平原。啊，宜兰平原因为政党关系还维持那么一个比较啊，这种中性的一个土地，反而有它的好处。那西部嘉南平原呢，几乎呢都变成红土的。早期他们啊，一块田地一分地呢，可以收到1200公斤。现在他们说被挂，表示呢怎么样，只剩下800多公斤而已。那减少多少啊？减少怎么办？就把肥料营养加下去吹了。好了，小孩子还没有长大，你这荷尔蒙把它打下去，未老先衰，土地就完蛋了，变成红土，它的收成量一样多，甚至增加，可是那土质怎么样？逼死了，把它逼死了，就变成红土。所以只要不施肥料，只要不加这个杀虫剂，种出来的菜全部是虫吃的，很严重啊！这我想我们在座当中可能有些是农业专家以上的，我这样不能随便乱讲哈啊，讲了又吹牛吹错了哈，乱盖了哈。但是现在强调休耕，尤其是中南地区、嘉南平原这一带，很多的休耕。你休了一分地，给你5000块，今年呢又增加500块啊，不晓得是因为选举年，或是为了扩大这种休耕，5500块一分地，5500块。你就跟他拿了，拿了之后一定按照规定要不准耕种，而且要种绿肥，就是油菜花。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图片有没有油菜花，黄的好漂亮的油菜花，那个不是种来给你们拍照的哈，啊，那是做绿肥用的。种了可以吃，吃不完的要打进土里头给它发酵，发酵以后啊，再第二次给它冷冻泡水，泡水之后给它干了再挖一次，这样休耕给它呼吸。给他呼吸是这样做的，所以一趟一趟，那挖一次，问他们说，你要挖一次一分田多少？挖一次600块，啊，说挖两次1200块，所以政府补贴5500块，他要挖到1200块，还剩下3-4千块， 啊，当然价格不是很高，但是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啊。政府今天可以做政策，还是有一些正确。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是一样，土地不能分割的啊。所以你看，我现在讲了，目前我们以台湾人来讲，台湾人习不习惯随便卖土地？种钱不习惯卖，这种跟外国人不一样。加拿大人平均起来7年搬一次家，7年搬一次家。我说我难怪啊，我们住不进去加拿大，因为我住了54年都没有搬过家，今年才搬家，去年才搬家，为了修房子，他们是7年搬一次家。这东方民族跟西方民族差异很多，不喜欢搬家，这个有时候沿袭，有一点沿袭犹太那种血统观念下来的。没有时间讲这些哈，我们不讲。那像我们讲回来就说啊，今天这个土地他不能卖，你亚哈王全国，如果今天是别人的话，亚哈王来跟当时拿伯买的话，我想这个人一定会卖给他的，因为价格一定高，而且换的土地一定会好。但是呢，没有想到在整个以色列国当中还会出现一个拿伯，他说我的土地不可以卖给你，我的土地不可以跟你更换，打死都不可以。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希伯来书一章把拿伯当作信心的见证人之一？希伯来书11章啊，这本书我一定会写的，我预计呢生命记写完呢要把它写20篇信心见证人，就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所写的整整25个单元啊，信心见证。他们信心的行为是什么？拿伯是因为不把葡萄园卖给他这件事情，对神来看他是一个信心的人，到时都不卖给他。你觉得很傻呢，你怎么这么坚持呢？卖就好了嘛。原来在以色列国当中还有少数坚守神律法的，他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很坚持，这个土地是老祖宗给我的，我是不给卖给你，不可以跟你换，你这是君王来也不能谈。为什么？很抱歉，我不能违反我的祖先啊。我们从很多历史故事当中看到这种人了，对不对啊？一些强权霸道的非要突毁啊，非要你在土地不可以，非要你的房子不可以，非要你的店铺不可以，那不可以，这是我老祖先留给我的，结果呢遭到杀灭的很多啊。电视剧里面也有嘛，对不对啊？这种观念其实圣经里面都有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很多文化制度都是跟律法有关系，成也律法，败也律法，守律法得祝福，违背律法呢惨遭教训，这个是律法很可怕的地方。但是呢，整个律法来讲，路德记诠释的最漂亮。路德记是摩西五经的第六经，我常常把它做这种形容，因为路德记是我的专门科啊。虽然我不是啊记性很好，不是说讲得非常好，可是呢，我在这个斗亚南讲路德记的时候呢，一下80个学生啊，刚才讲得如痴如醉的都不会打瞌睡，其他讲到打瞌睡，他不会讲打瞌睡，还有什么说陈伦道跟我们讲故事好不好？我说讲故事给你们听哦。路德记他把律法诠释得非常漂亮，爱的精神在里头啊，所以呢，他是摩西五经当中，我觉得他是个第六经注解的，有机会我们可以共同学习。好，那我想呢，我们就讲到这边。也帮你跟他们解释了有关土地的问题这个春雨秋雨的问题，你现在就知道了这两个雨季对他们收成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整个在地形当中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慢慢的往南边走，再不走的话以色列国走不完了哈，走了3天都走不完了来往南边走雅各平原过了撒伦平原撒伦平原最主要是它的北边有一个加密山加密山我已经讲过了，昨天已经提过了 ABC 区 ABCD 四区，越北越西它的环境越好， 不但是国防，也包括经济，包括贸易，包括人文，包括种植，包括气候，包括所有的收成都是最好的所以迦南地美呢我们那个南台东教会的加密企业社跟我问了说，你我现在说陈仁道你是我们南台中教的信徒，我想请你提供一个意见。我说加密企业社要怎么来形容？我说加密山是美地中的美地这个好，这个好，我要写一篇文章，美地中的美地，美地中的美地没有错你读过地理历史你就知道了，整个世界来看，神的美地在哪里？在迦南地嘛，对不对？整个迦南地当中最美的土地 绝对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石头山啊，石头山啊，而且呢真的最美是在西北端的啊这个加密山啊。所以呢以色列国很聪明，他为了改善耶路撒冷的环境啊，每年的植树节就请很多观光客呢去种树。我第一团去的时候也被大家去种树了啊，去给他种树哈，还要给他每斤十块钱。我替你种树还给你每斤十块钱呢、啊。我问那个先生那管理的，我说你用车送我们到这边来啊，叫我们拿着中华民国国旗在以色列国旗啊照一张相，我就给你十块美金，还替你种一棵树。哇，我花不来呢。那个老兄怎么讲啊？他说你花很花得来呢，为什么？你看你种一棵树哈、哦，你的生命就在这边呐、啊，啊，而且呢，我每天还替你洒水啊，还照顾它啊，长起来以后呢，你说不定有一天你会再回来啊，来看你种的那棵树啊。我说我已经找不到了，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把这些都当做你的树就好了。好聪明，犹太人，你帮他种树还给他十块钱呐、啊，啊，种起来树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啊，很聪明呐、啊。啊，他们在整个在改善环境啊，但是呢，其实所以加密山这个地区是美地中的美地，嗯，最好的。到三年六个月没有水的时候呢，它还可以达到十二桶水，表示呢这个地方呢水温很充足。好，接下来一直到什么地方？到约帕，从这边到这边约帕，这个历史我们都已经很熟了啊，所以我们讲的速度可以很快啊。约帕港可以说呢，在西元前的啊，这个八百多年已经是个港口了，所以离我们现在约帕是圣经记载里头历史最久的港口，而且呢，在早期呢是唯一的港口，旧约时代是唯一的港口，约帕啊，包括西元前八百多年约珥时代、约拿先知时代都是一直做港口。为什么这个港口可以直接通到哪边？通到啊克里特岛，通到意大利，一直通到啊最西边的西班牙 （Spanish）。啊，所以约帕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这个约帕港啊，在经过整个历史变化当中，政治方面的，因为约帕港就一个港，它又是军港，又是商港，又是啊贸易港，所以后来到罗马时期啊，当时的西律王朝，这是西律王，这个大西律啊，他就在北边，在加密山跟约帕之间盖了一个凯撒利亚，凯撒的城。那个港，那港我前两次去的时候非常漂亮，但是已经是古迹了。有一个，如果去过，你们就想就回忆一下，有一个很大的歌剧院，很大的歌剧院啊，那是他们很享受的啊。那么这个港呢，啊，现在在整修，所以罗马时期又盖了第二个港来做他们。那么这个港的目的在哪里？这个港不是做贸易用的，这个港啊变成西律王朝的后门。为什么是后门呢？这个西律哈、啊，多疑又胆小又爱拍马屁啊，三个特色。多疑很怕人家杀他，所以他在该撒利亚盖一个港，很漂亮，住在那边。他在马撒大半山腰盖一个王宫，里面呢还有三温暖，嗯，三温暖哦。那个时候罗马就已经会享受三温暖了，石头一颗一颗的啊，躺在里面，下面呢士兵帮他烧水，哇，冒那个气，他在躺在那边享受，那是他的东宫啊，啊夏宫跑到那边，而该撒利亚港呢就成为后来罗马政府统治以色列国的军事中心，所以平常巡抚是住在这个地方，巡抚会住在西律王宫这个地方，平常不来耶路撒冷的，只有在大节庆的时候。这些罗马官府才会来，所以你看土的时候，有一个安东尼堡，耶路撒冷有一个安东尼堡，就他们呢巡抚来的时候住的地方。所以平常他们军队不在这，军队在这边，但是呢他们首长不在这里头的，不敢在这边，为什么？怕被杀掉。匕首党，什么叫匕首党？是愤锐党，专门在暗杀的。主耶稣时代呢有几个大党：愤锐党、艾瑟尼党啊，这个法利赛党、撒都该党，还有一些。杂党很多的，最出名的就是四大党，最凶的就是匕首党，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啊暗杀党啊愤锐党，主耶稣门徒里头啊愤锐党的犹大也是有一个啊，他们在形成那么一个过程，所以希律他很担心，就开了个港，硬的很下定很大决心，在那不可能开港当中，把它开成一个港， 所以只要呢有风吹草动，他一船一搭呢就溜走了，就回到罗马那边去了。所以这个港是他的后门呢、啊，但是后面要逃走的，准备溜走的地方啊，是第二个港。到了1948年以后，慢慢的啊，以色列国他们复国了。因此呢，就连续又开了两个港，一个跟加密山的关系，在雅克平的那边北边开个海法的港口。现在呢，还有在往北边有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我最近才看到它开放啊，但是去年前才开放的，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我不会形容，印象中有这么一个东西位置，但是我没有去过。张弟兄，你们去过？它好像是前年才开放的，很大，不得了，像世界级的观光区呀、啊！我想有一个印象，但怎么讲我就不会讲了。再找资料看看啊。那海瓦港开的时候，他在海瓦之前开了一个特拉维夫，就在约帕的北边，所以约帕港没有消失，还在。今天的约帕港它变成一个渔港啊，是很大的渔港。那特拉维夫呢，就成为他的军港跟商港啊。整个早期的建国的时候是以这个地方做他的临时首都，那现在把它迁到耶路撒冷去的啊。所以在这一排当中呢，我们就知道新的。有几个点，但是呢，约帕还是最古老的。这个地区呢，有一些工厂啊，而且呢，环境显得就比较不那么好。我春天去的时候很漂亮，可是到夏天去的时候呢，就显得就比较不太好了。但是这里头呢，比较出名是跟加密山有关系的，因为该撒利亚在这个中间，这个沙伦变成是轮至这个地方，跟耶稣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地方整个是。夏天是个很干旱的地区，所以为了要在这个地方建一个统治犹大省的一个军事中心跟政治中心啊，在古代啊，早期亚哈王时代啊，甚至到后来呢，硬生生的从加密山盖了一条水道，罗马时期就开始盖了啊，早期有盖，但是都是零零散散的，一直到。罗马时期呢，就从加密山拉一条18公里的水道，拿到这边来，把加密山的水怎么样引到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这个城里头来。那水道很高，所以你们在看啊该撒利亚的图片的时候，看那个水道有没有那个另外我去丢了哈，一个洞那个水道啊，对，罗马水道，对，它上面不是一条水沟，是两条水沟，哎，上去。两条，为什么两条？水多的时候两条在走，水少的时候集中一条。啊，聪明啊，很聪明。我们的水道下水道是从地下走的，它是半空中的。古代就这样硬生生的18公里就拉下来，所以从加密山呢拉到该撒利亚是18公里。嗯，这种工程都是很伟大的，非常不简单的啊，可以刮风下雨都弄不坏的。建在海边旁边啊，所以大概沙伦偏远呢，在军事上啊。跟他的关系就比较大一点啊。交通上目前呢，正好从约帕啊，总共有三个港口跟特拉维夫。好，现在我们讲的是约帕，约帕它在亚亚伦河的南边啊。亚亚伦，我们知道耶稣要去攻打战争的时候呢，就从亚亚伦经过啊，说太阳、月亮停在亚亚伦，它是个河谷。这两条河流很有趣，耶斯列河，这个耶斯列又叫做基顺河。基顺河是从山上西北往东南流，可是亚亚伦呢是从东边往西边流，两个河流相反，这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没办法画出来的。一个是往那边高往低流，这边呢是这边高往低流啊，因为呢中间呢是一个耶斯列平原，你就知道呢啊，加密山500多公尺往平原流啊，这边是伊法莲山地啊，跟啊便雅悯中央便雅悯山地，所以那种东。往西流，就在约帕那个地方跑出去了，啊，跑出去了。无形当中，这个河谷约帕跟耶路撒冷呢连在一起，所以约帕就成为耶路撒冷的外港，啊，所有的物资就从这边进来。好，这个外港呢，对以色列国历史来讲是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记载。有没有想到？我们知道所罗门王盖圣殿，他的建材是什么？以香柏木为主，对不对？黎巴嫩的香柏木。我们如果没有读圣经的话，或是没有学地理的话，我们就想，哦，从黎巴嫩山砍木材，派很多人去砍，然后把木材呢沿着中央官道 病回来，哎呦不得了，牛车马车一大堆，应该这样想对不对？哎，这个所罗门王真是智慧，所以每次讲到所罗门王，都讲到什么？那个砍孩子那件事情呢、啊？每次讲所罗门王的智慧，哦，两个啊，两个妓女抢一个孩子，要把他砍一半，一人分一半，我们大家都每次都这样想啊。啊，这个智慧难道没有其他可以讲吗？所罗门王的智慧难道记得那么少吗？有啦，还有很多啦，盖城墙啦、啊，做城门啦、啊，啊，做这个很多工程都是很出名的。只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讲，也没有机会来看。嗯，你去了才知道。所罗门王很聪明，他从什么地方来运输呢？他把木材从西顿的地方港口这样丢下去，砍了之后丢到海里头去，地中海绑成木筏，往南边拖，唰唰啦啦啦啦。拉到约帕这个地方来，砍了丢到水里头，盐水没有关系，香柏木不怕。再拉到约帕，已经经过多久时间不管它，可是他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怎么样，把那个木材怎么样泡水。我们知道哈、啊，尤其中南部区的嘉义一带，很多的木材行都是砍哪边的树呢？阿里山的阿里山林务局啊，所以阿里山的铁道。啊，这里面去走一走，全世界只剩这三条，当中我们台湾一条阿里山的铁路，啊，维持得很辛苦。它本来是运木材的，从那边运下来。那我们这边呢，是从山上送到大海，从大海拉下来，正好泡水。啊，所以在台湾呢，比较有木材中心的，像南两平原，就是太平山嘛，对不对哈？还有大武山，以前的华远太麻里。啊，现在没有砍了。以前呢，我们的教会从那边啊，像美和教，就是因为砍木材的关系，我们传过去的啊。再来就是阿里山这边，还有加上什么丰原、东势丰原，他们是从啊中央山脉大雪山砍树木下来，有几个大的木材厂，他们就是在他们的木材厂，木材大部分是什么黎巴嫩山，从他们拉下来之后，从约帕拉上来，约帕送到岸上才。经过这一条路呢，把约帕的木材运到耶路撒冷，你看省了多少工资，省了多少时间，省了多少费用，这是所罗门的智慧之一啊！所以约帕港呢，在建港的，在建圣殿的时候呢，它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港口啊。到目前为止呢，这条公路呢非常重要，因为在约帕的右边有个叫做吕大，我们现在所谓的特拉维夫机场，它。正确的称呼是罗德机场，罗德啊，罗德其实呢是翻译的，在我们圣经里头是吕大，这是吕大，有没有啊？这个啊，那个多加复活那个地方，吕大啊，彼得到多加去啊，那个地方呢有航空，有公路，还有一个铁路从那边经过啊，我们就知道约帕目前呢是一个啊交通的密集地。那这个约帕跟特拉维夫很有趣，一进。约帕的时候是个很古老的城市，老的不得了的城市，维多利亚钟还在那边啊，巷子巷道一大堆的啊，是高高低低的。可是，一进到特拉维夫呢，是现代化的都市，两个相差才四五公里而已，中间加一个亚亚伦河。所以，约帕它不属于沙伦平原，它是属于腓力士平原的。记得，约帕已经是属于腓力士平原的。所以，腓力士平原是从约帕往南。一直到啊这个加沙的地方，这是沿海的地区啊。那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呢，我们就接下来看腓力士平原。那腓力士平原五大城，这个我们已经讲过，所以我们可以跳过去了啊。从雅斯图、雅斯基伦啊、加沙、以格伦、加特三个在沿岸，两个在山区啊。所以我为了背这五个名词呢，也背了好几年，讲了一二十次才背起来啊。可见我的记忆力是已经退了很多了哈。从雅斯图，你坐车子从别士巴来到约帕的时候，快到约帕的时候呢，那马路中间呢，我看到一个牌子啊，觉得很兴奋。一个牌子那边指标目标啊，这边耶路撒冷，那边该撒利亚，左边，指出去呢雅斯图，啊，站在那边呢，恨不得说车子不要往东边转，先到雅斯图去。可是行程没有这个行程，这是没有这个行程啊，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其实很近的啊，就在那个地方一个交通点呢，往这边东边耶路撒冷，再快到约帕，北边约帕该撒利亚，西边呢就是雅斯图。 从这个地区开始，就是非利士人早期居住的地方，啊，非利士人早期居住的地方。那个非利士人呢，他们其实是从加菲多来的，加菲托，嗯，在创世纪记里头呢，有提到这个名词，我找看看哈，嗯，在加菲托，它就是现在一般呢，相传呢，它就是现在的克里特岛，嗯。应该是六章七章的地方，嗯，子孙分布哈，嗯，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十四节，注意看一下，为什么叫我们看这一段呢？啊。你先看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时，啊，再来麦西加佛。那你先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见尼尼微，啊，利和伯加拉十二节。一看下来，看到第十四节说，啊，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有没有？好，你现在注意看这一段，当然你没有把从头到尾看到完。我先请问一下，加菲托人这个非利士人是哪一种肤色的？注意看，注意看，哪一种皮肤色的？哪一个种族？三个种族当中哪一种种族？啊？又讲黑又讲白，欧北共。好，我给你们答案，他是白种人，欧洲人，欧洲系统，嗯，加菲托，克里特岛，我们知道地中海有三个大岛，第一个大岛就是我们说的居比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第二个就是中间的克里特岛，它是一个群岛，啊，克里特岛，也就是后来呢，啊，提多去牧羊的地方，格里底，啊，第三个是高跟鞋所踢的那个石头。啊，这是西西里岛黑手党的故乡，加菲托，他就是在属于欧洲系统里头，啊，所以呢，他应该是属于白种人系统，白人，啊，不是黑人，他不是黑人，啊，所以他从那边移民过来的，菲利士人是从那边移民过来的，啊，所以你们看一看啊，查一下看看，啊，当然我目前的观念是这样。啊，那我也曾经看过一些书是这样写的，那么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从这个系统，为什么创世纪这几章人家很不喜欢读的，我们读地理历史的特别要去注意到它，就是会知道它人口的来源、人种的花园、土地的分布啊。所以他讲到亚碗希腊就是希腊，亚碗 Greece 啊，就是希腊啊，讲到加维多，讲到啊这个居比路塞浦路斯，所以我们也慢慢的可以了解到，早期塞浦路斯呢，它是属于土耳其的，也是黄种人住的，啊，就是啊巴拿巴的故乡，啊巴拿巴的故乡，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可以看，因此我们就知道呢，它是非利士人，它是一个智慧的种族，会打铁，会做很多的器具，所以难怪犹大民族你要跟他作战不好作战，因为犹大人他们住在犹大山地。犹大山地在东边，非利士人在西边，中间加个斯波拉小山。斯波拉小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亚亚伦谷开始，经过五个山谷，包括亚亚伦谷，包括以拉谷啊，包括这个梭列谷。梭列谷是参孙时期所记载的一个历史啊。梭列谷三个谷，总共有五个山谷。那圣经有记载三个山谷。那这些山谷都是在斯波拉小山地当中，无形当中这个地方是变成什么？两军打仗的地方。今天我犹大人出来打打打打打打到你那边，换成非利士人我出来跟你打打打打打到这边，谁怕谁？你移民我也是移民的，今天在加拿大的地方呢，谁都不怕谁啊，因为加拿大本来就没有人啊。今天你印度人来，你要当老大；华人去也要当老大啊，你这个英国人去也要当老大，法国人去也要当老大啊，谁都要当老大，什么语言都有。你说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可去那边什么语言都通，菜市长讲华语的。都会从台语买通，一斤几，一斤肉多少钱都算的，一斤肉多少钱都算的，都可以讲啊，因为都是移民进去的嘛， 那是大荣辱嘛。好啦，你既然你说以色列人说这个土地是你的，他说我比你早移民到这个地方来，谁先占谁先赢啊。所以非利士人一直都不输给他的，强悍高大，强悍海边民族，类似我们的啊这个海边民族一样，山上民族都是矮个子的啊，越南方越山上体型都越小，越北方越海边体型都高啊，所以你打篮球不要去跟韩国人打了啊，不要去跟大陆打，一定输的嘛，你先保证十米内都拿不到的，你跟他打干什么啊？明明知道不会赢要去跟他打啊，所以我到东部去嘛，我不跟他们打篮球的，阿美族的180公分200公分的一大堆。可到山上去越打输他们了，因为他们弹性太好了，个子矮又打输他们，所以干脆不要打篮球了。就是这样，这是什么？所以环境会影响。为什么山上民族他们跑山路？山路很多树，而且很多树藤。如果个子高的话呢，说不定早就上吊了。嗯，对不对？神就把他照得矮矮的，跑山路很方便。海边民族他抓鱼，个子要高，要拉渔网，体型就高。哎，奇妙，神的创造是这么奇妙。所以没有所谓的哪一个民族看清哪一个民族是不可以的，为什么神把他安排在那边呢？就给他过那种生活，就是那种生活啊，那个地方是他适合他生活的。所以你山上民族跑到平地来一定输的，再怎么跟人家奋斗几十年都是输人家的。你平地民族跑到山上啊，不要几天你就饿死的啦。你不晓得什么东西可以吃啊，那山上民族不会啊，在山上随便找一找就可以东西可以吃，对不对？所以这种环境呢，塑造一种民族。非利士民族他们是从加利多过来的，一上来最近的什么地方？非利士平原，在这个地方你看克里特岛一排往东边一看，船只一搭，哎呀好地方啊，所以马上移上来了，那边就不要的啊。你看这今天移民台湾要移到哪里？移到新加坡，新加坡要移到哪里？要移到澳洲，澳洲移到哪里？移到美国啊。台湾移民新加坡，新加坡移到纽西兰，纽西兰移到澳洲，澳洲移到美国，就是这样，由小而大，一直跳跳跳跳跳。所以移民的人他永远不会安定，他一直要往旁边移，一直要往他那边移，这是海上民族的特色啊。所以我们就知道非利士地在历史上呢很出名，他出现五个大城，你就知道说这五段的历史。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原来平原已经讲完了，已经讲这么久还讲不完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啊，我们再讲半个小时再到我们六至四的教室去，我们先一起默祷。
阿们，那个，来，请我们坐下。